谢谢主的恩典，给我今天下午能够再有机会在你们当中证道。我是去年九月份来过你们当中，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大家其实这个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我希望用里面的内容来我们彼此的激励，来关怀我们周围的朋友、同学、同事、邻居，把神的这份爱介绍给他们。有时候我喜欢问问题，你们知道欧洲最繁忙的火车站，欧洲啊，是在哪个城市或者叫什么站呢？你们知道吗？这边巴黎的哪一个火车站？你讲得非常好，巴黎有好几个火车站，那有东站、南站、北站、西站，四个。你们这边猜一猜，巴黎的，等一等，北站。这个北站每天按照统计，超过70万的乘客，每天从一早到深夜来来往往，穿梭着在那里坐火车、下车、转站。如果我要去英国，我要去到这个站，然后呢坐2小时15分钟，巴黎 downtown to London downtown， 非常方便。去德国、去荷兰如是。那么巴黎这个大都市，其实整个像怎么说呢，不是小的巴黎，是大巴黎市区，接近有1100多万人口。 Toronto 可能有400多万人口。那么讲到传福音，我不晓得这个是按哪一个呢，等一等哈，是这个还是还没有开？开了吗？ OK got it， 对着那个。好，住在那么大的一个大都市，像巴黎或者是 Toronto， 我们从如何开始？这么多人包围着我们，你开这个公路，在那个 Highway 401 401404 400，前后左右都是车。或者早上有人要坐巴士或者是坐地铁的吗？上班有人要。那么在巴黎是不开车比开车好，所以坐那个公车人山人海。有时候呢我们会胆怯，怎么去向周围的人传福音，如何的去走那个第一步。那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的宝贵的功课。在耶稣的年代，短短的3年半，我们的主他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去听他讲道的一位讲员。每次他出现，成百上千的人跟着他，是不是？耶稣能够行医，又能够行其他的神迹，他讲道呢不像我很沉闷啊，等一下你们慢慢的可能会觉得我讲得很慢，他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力，有权威。但是除了成百上千的人跟包围着耶稣之外，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的主有很多的时间， 他是单独的，是怎么样？一个人，一次一个，去把福音介绍给对方。那么刚才所读过的经文，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从刚才所读过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是把握每一个机会去接触有需要的人。在人生当中，的确有很多关键的交叉点，例如我们孩子们，或者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毕业、考执照、结婚，或者是意外的失业、移民，从国内移民到加拿大，一批一批来到加拿大的移民潮。今天早上我接触到一个家庭，说从国内移民到 Montreal 待了五年，又移民到 Toronto， 信了主。或者是身体的健康要住医院，或者遇到车祸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人生关键的交叉点，或者是危机。但是在这些的交叉点，我们的主往往都能够一次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我把这个放低一点啊，你就能够看到。我把刚才读过的经文再把几句重要的把它读给大家听。第四节，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第四节，第七节，请你给我水喝。十一节，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十六节，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最后，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过的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弥赛亚吗？最后的一节没有读到，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好，这段经文我把它分作几点来跟大家一起的去思考。少有人敢踏上的路， The road less traveled， 是谁拿着水桶去把你丈夫叫来？撒玛利亚夫人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人，庄稼已经收了。少有人敢踏上的路， The road less traveled。 第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必须经过哪里？撒玛利亚。那约翰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办完事，在南边的犹大要北上去到加利利。那么第四节呢，约翰告诉我们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如果你留意刚才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当时的犹太人是和撒玛利亚人是好朋友，是不是啊？是还是不是啊？啊，不是，他们是不来往，他们是彼此的隔膜，彼此的歧视。所以这里第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有他的原因。 他是刻意的，他是有计划的，他这么的做他是犯法，是会被当时的人批评，会被人家拿着把柄来攻击他的。但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为着是要进入这个城，单独的一对一，想找到这一位干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从这里我们看到，原来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是需要怎么样？有付代价的心意，有时候是需要冒险，有时候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自然，不一定是受欢迎。我特别知道这一个你们叫母堂吗？母堂希望在八月底出发去哪里？去比利时跟罗马尼亚，去欧洲。我是从欧洲过来，每次韩牧师带队来，我都如果说能够经过巴黎，我们是热烈的欢迎。短宣队去到欧洲不是一件容易自然的事，是需要计划的，是需要筹经费的，甚至呢有时候会有人说话的，为什么本地传福音还不够，是不是？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去？好像呢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等等。耶稣刻意的有他的心意，他知道当时有一个妇人等待着把福音传给他。在100多年前，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从英国去到中国，去到中国之后呢，他发现沿海一带已经有很多福音的机构教会设立起来，唯独的就是中国的内地福音还没有传进去。戴德生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时的洋人、白人要进入内陆是不受到当时的中国政府的保护，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戴德生把他的宣教的机构称为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的时候，戴德生的机构的宣教士死亡率是其中最高的一个。是谁拥有打水的器具？故事告诉我们，耶稣走了半天的路，他就困乏，他就坐在那里。我常常觉得这个形容我们的主形容的非常的人性化，是不是？今天3:30这段时间，谁坐在这里不觉得疲倦的？你们都很勇敢，没有人举手。我们都是人，外面那么的热，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吃饱饭啊，不累呢你就是超人。我看我们这里没有人是超人，没有人是 Superman 啊，铁人也没有。我们的主原来跟我们没有两样，不错，他是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呼风唤雨，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平息风浪，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但是走了半天的路，竟然他跟我们一样， 流传到这个韩牧师，还有你们的忘记李弟兄，你们早上我就看到你们了，下午跟我一样出现在这里，难道你不累吗？当然累了，需要有时候我们用祷告彼此的纪念。我们的主就疲乏坐在井旁，他一定是口渴了，肚子也饿了，是不是？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隔壁的 Chinatown 买那个 dim sum 给他回来吃，然后呢他也真的是累了，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过了不久，有个妇人来打水，然后呢耶稣就主动的问这个妇人要一杯水来喝。那这个妇人呢就很愕然，他怎么的回答呢？他说，先生，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一杯水来喝呢？是不是？原来我们的主很自然的一句话，一个问题，就打破了当时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那种的歧视，打破了那一道民族的那一道仇恨的墙。那耶稣就怎么的回答呢？耶稣说，其实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下一句是什么？其实是反而是你要向我要一杯水来喝，我就把活水赐过给你。那么这个妇人听到这句话呢，她就更加的莫名其妙了。刚才你才问我要水喝，现在呢反而是你说你有宝贝，是我要向你要水来喝。有时候我们也许也会像这个妇人一样有一点的天真。礼拜天我们来到教堂教会，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潜意识或者是直觉，我们是来敬拜神，我们是来服侍他，换句话来说，我们是来帮他一忙。如果今天我不早一点来预备好当主席的话，不是讲你啊，那么呢今天的聚会就搞不成了。如果我不早一点来把这个 AV 这音响把它预备好，整个崇拜就垮了。等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奉献。那一讲到奉献呢，我们更加的敏感。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教会神有缺乏，需要我把我的钱放进去来救济他，神需要我施舍来帮他一忙。如果今年再过两个礼拜我们不举办这个叫做欧洲的短宣队的话呢，罗马尼亚跟比利时的华人福音需要呢就完蛋了。如果简戴德在过去20多年没有出发去到欧洲法国的话呢，那欧洲的宣教呢就一定一塌糊涂。 Come on， 真的是我们搞错了啊！对，神其实绝对不需要动用我们的力， 去帮他一把。神也更加不需要我们救济，不需要我们施舍，难得的是他看得起我们，他邀请我们与他同队。哇，就像我的女儿小的时候看到我要出门拿着那个又重又笨的那个大的行李，她说爸爸爸爸我来帮你，我说你来吧你帮爸爸拿这个行李23 kilo， 她拿得到吗？越帮也许是越忙，对，但是爸爸也给她参与，是他神给我们面子，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阿们。哇、wow、诗篇第50篇，诗人是那么的讽刺幽默地说，神说就算我肚子饿我也不需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全山 全部世界所有山上的羊牛羊都属于我的，更何况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肚子饿的。如果你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反而是我们要问他要一杯活水来喝。好了，这个妇人听到了耶稣说你喝了这口井的水你还会怎么样啊？还会继续的口渴的。但是人若喝我赐的活水，喝了之后呢就永远不渴，喝了我的活水之后呢，那些水能够在他的心底里面怎么样啊？止渴不单止，还能够呢涌流出来，直到永生。如此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妇人听到有这么的一些宝贝，然后他就回答说：“先生，请把这活水给我喝。”然后呢，他下一句怎么说呢？我喝了之后呢我就能够止渴，第二句是什么？我就不用每天走那么远的路来打水。对了，那么讲这一段经文呢，我今天早上也说了，坐在这一个虽然这里的冷气没有，我很享受这种的叫做热带的那种的天，大家知道我是在越南出生啊，越热呢我就越精神。好了，加拿大呢，我刚才一进来那个刘传道就把 一瓶已经冰过的水呢拿给我喝，早上呢是他给我喝一杯咖啡。你看 加拿大的水呢是多汁又多，那些人呢这几天就一直在淋那个草地太干旱了。如果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那个叫做详细的那种感受的话，好不好燕燕是吧，我们一起到停车场去好不好，不许打伞，然后呢我们就拿着一人拿着一张椅子，要不然就站在外面享受这一个日光浴好不好，15分钟不要太长，可能会晕倒的，可不可以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在15分钟再回来，我们就再看这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就体会到原来中东一带水是那么的稀罕，是那么的宝贵，是那么的重要的。如果能够喝到 这一杯活水，下一次来讲到流传道就不用再给我水喝了，我就永远不渴。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很天真，像这个妇人一样，来来来，我们去传福音，就劝人家信耶稣，你信耶稣吧，在医院呢，你信耶稣，你的病就马上好的，真的。你信了耶稣呢，你明天要上班吗？哎，慢，对，明天呢，老板本来是考虑要不要怎么样，你信了耶稣，你就搞定了，老板会重用你，你就不用担心。你快点信耶稣吧，你的老公，你的丈夫，可能他的心会转回来，你的孩子会变成乖孩子。有时候我们也有这么的想法，信了耶稣，我们就永远不渴，我们就每天不用那么的远去打水来喝，耶稣就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一切的难题。那这位弟兄，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束，这个妇人信了耶稣，那么到底请问第二天他还需要到这口井打水吗？要想清楚啊，当然要了，讲得很对， of course， 谁信了耶稣明天不用上班的？那耶稣就每天供应给他饭吃？没有的。很多人信了耶稣，像我妈妈一样，得癌症折磨了他两年三年，今年是我妈妈回天家的第十年，照样的死去。信耶稣，生活的难题仍然存在，但是信了耶稣之后，生活的难题都变成次要的。因为这个妇人，他一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他们所等待着的那一位弥赛亚，故事告诉我们，他就把这个水桶撇下来，是不是啊？不要了，明天再打水吧，跑到自己的村里，告诉人他找到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就等待着这个黄金的时刻，当这个妇人说请把活水赐给我，耶稣就说把你的丈夫也叫来。传福音有时候是要制造机会，传福音是需要用智慧来等候着。我们也看到耶稣如此的回答这个妇人，他其实一早都认识这个妇人的底细，是不是？是他先布局好，是他把所有的其他的人打发离开他，是他刻意的犯规，做一件我常常说不是政治正确的事，冒着风险进入撒玛利亚，坐在那个井旁等候着这个妇人来往。耶稣是以恩典直面这罪恶，他这么的问这个妇人，不是要羞辱他，不是要难为他，他乃是看到这个妇人的干渴，而不愿意这个妇人白白的离开。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下一句呢，耶稣说你说得很对，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连今天你认识的第六位，只不过是你没有勇气再跟他结婚。今年是公元 2025年，2000年后听这一段的故事，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怎么有人能够经历五次婚姻的失败？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人一次、二次、三次、五次那种的破碎，那种的干渴是到哪一种的情况。难怪我们的主非得他破例单独的与这个妇人说话，他没有用他的那一套宗教的圣洁的规矩来判断这个妇人，他是用无条件的爱先把她接纳。传福音不是要告诉人证明他犯过什么罪，传福音乃是告诉罪人在耶稣那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解决。阿们。撒玛利亚妇人就知道原来与他谈话的这一位男士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莫非他就是基督吗？莫非他就是先知吗？莫非他就是我们的民族一直等候着的那一位救世主吗？因为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从羞耻得到一个完全的改变，成为一个勇敢的见证人。庄稼已经熟了，不必再等四个月。门徒花了 好一段时间，终于从 Chinatown 回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井旁，然后看到呢，耶稣跟一个妇人在谈道，他们很莫名其妙。那么耶稣也跟他说：“我已经有食物吃了，是你们不知道。”那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耶稣要讲的是什么，问的是什么。然后呢，耶稣就讲到在这一节经文：“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要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有时候神会把一些的机会放在我们的身旁，但往往呢，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哎呀，我的爸爸我的父母他们还健壮，他们呢脾气还很硬，还是再等吧，再等吧。不要再等，今天就是机会。我在法国认识一位我的法文老师，一位退休的老师，他是我学法文的绘画的老师，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介绍我认识的。这一位老太婆吧，她是一个人单身，没有结婚。他年幼的时候是跟着父母一起去天主教堂，中学大学中年期间他称他自己为无神论者，直到认识我的时候他是一位退休的人士，70多岁。我认识他15年，那个时候他称自己为 不自论者 agnostic， 也许有神我不知道，也许没有神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改变成为谦卑一点，应该我能够说的就是不知道。在疫情后，我的老师叫 Denise， 他病倒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传福音的机会已经成熟，其实我不断的读圣经给他，要他去帮助我能够有进步。就在3年前，在病床的房间，他接受了主。有时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人心才会改变。刚好这个月我要离开回加拿大开会，参加这个 JMC 宣教的会议。回到加拿大不到一个礼拜，我收到一个电话告诉我 Denise 离开了世界。真的，生命和机会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时刻，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这张照片是在印度西北的一个小村所拍下来的，2003年。我第一次看这张照片，我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我断断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人需要如此的打井水来喝，一个不小心会怎么样？掉下去。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真的，今天在我们周围所认识的人，其实生活上他们可能什么都有，但是我们都知道心灵里面，如果他还不认识主的话，他们还是在干渴挣扎的边缘。这是我们的一家20年前在巴黎的礼拜堂门口所拍的，这是去年我的两个女儿，老大是站在我隔壁，小高今年25岁，拍照的是小女�儿小一，今年23岁，他们都希望能够成为老师。我们是1996年去到欧洲宣教。这是欧洲欧盟的版图，27个成员国。对不起，总人口有4亿500万，1块欧元等于1块5毛加币。29年前，1996年，你们来到加拿大了吗？大家记不记得1块加币等于多少法郎？4块。今天世界调转过来，1块欧元等于1块5毛8加币。传福音要把握时机。这20多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归纳成为一句：塑造门徒，放言教会。96年，约莫有4间的华人宣道会。今年，感恩的是，我们繁衍到44间华人宣道会。这是40多间的华人宣道会的分布，另外还有5间是在邻近的地区。 这里有时间的宣道会是在法国，这是我们十三区中国城一位我最要好的同工林廷光牧师，他是我们的第一位 homegrown pastor， 我们自己栽培的牧师，而不是从外地进口的。这是我们的第二位 homegrown 自己栽培的牧师黄牧师，但是我只能够讲一句，林廷光牧师两年前已经67、68岁退休了。黄振才牧师是今年10月份退休了。我们不断需要年轻的牧师来接棒。这是上一次去年来法国的短宣队，这是我们在法国巴黎最大的一间宣道会，叫救恩堂。对不起，误了。对，这个是我们的师资主日学师资训练，这个是我们一对从北京来的新年轻一点的传道被安立为牧师，但是也是很可惜，做了5年之后他们决定离开回到北京去。这是我们在法国西南部的宣道会波尔多，你们听过波尔多吗？那个是让酒的地方，有一间细小的教会，那间教会跟你们的人数差不多20、25人左右，你们千万不要少看你们自己，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彼此的带导。他们的牧者今年72、73岁，这个是在法属加勒比海的海岛马提尼克岛的宣道会。这些是海岛的领导，这个是德国多蒙华人宣道会执事会的主席，他们的人也不多，大概25位左右。这个是在我们中国城十三区的教堂里面，来自于马德里的传道和他的家人。这个是阿姆斯特丹国语宣道会，这个是剑桥宣道会。3年前他们大概有60、70个会友，去年他们有300多位，因为香港社会的动荡，很多的移民去到英国去。这是我们在法国做临近宣教的基地，我们去到北非，就是我们的后院，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还有塞内加尔，远至于去到吉尔吉斯还有印度的加尔各答。有时候呢我按它就听不到还是怎么样，那个就是西非塞内加尔，我们的黄牧师用法文向当地的人传福音，翻译成为当地的土话。这个是阿尔及利亚，你们认识有人在阿尔及利亚吗？现在大批的中国人留在那里，没有人能够去到那里传福音，这些都是福音的合场。 这个是北非最大的其中一栋啊清真寺。这个是在莫斯科的华人五一福音夏令营。这个我们去到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非常对外地去传福音的人非常的友善。大家知道中国有个少数民族叫东干人吗？都因为逼迫的时候呢，他们跑到吉尔吉斯有超过100年，他们是中国的甘肃省去的，他们吃饭还是用筷子，但是他们是称自己为吉尔吉斯人。我们再去到印度，非常大的合场，我们是与当地的华人教会的牧师一起的合作。我最右手边的是姓蒋，蒋牧师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讲流利印度语的蒋牧师，和他领养的五个孤儿。当地他们的2间华人教会举办了2所这个教会的英文私立学校。这个是他们的教会，的确是跨文化的。我是用英文讲道，翻译成为普通话，然后后面翻译成为印度语，是不得了的。去年这个华人教会庆祝50周年，这个是5，这边是0，你们这边已经10年了，是不是啊？非常感恩。这一批都是叫 IBC Indian Born Chinese， 他们讲精通英文还有这个印度语。这个是当地的学校，99.9%的学生非基督徒，都是本地的印度人。而且这个是早会早上的敬拜，这个是如此大的一个合场。我是用英文讲圣经的故事，每天1到5，15到20分钟的圣经故事。这3位姐妹过去都是信奉印度教的，听到耶稣的福音改信成为基督教。这个是在贫民区华人教会开拓的以马内利教会。这个是廖执事，廖弟兄，他的血统是一半华人一半印度人，你看他多酷。印度人非常的迷信。这个是以马内利 贫民区的奉献，教会奉献的情况。这些的基督徒信徒们，他们的收入每天是少过5块加币。我不晓得他们是放什么进去，但是他们是热心的奉献。这些是孩子们，70、80个孩子们，因为这个聚会所，他们都听闻到福音。最后一章，这个小妹妹坐在我隔壁，牧师说现在要祷告，她就是很自然的把手合起来，闭着眼睛。我不知道她是向谁祷告，但是是我的心愿，她有一天认识这一位爱她的主耶稣，而向她祷告。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今天所分享的经文能够鼓励每一位，没有压力。耶稣传道的模式是怎么样？一次一个。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我们离开这个教堂之后，晚上你能够安静下来，神啊，你起码把3位 到五位未信主的朋友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怎么样？把他们的名字贴在冰箱的门，可不可以？你们的冰箱的门有没有放什么？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反应。你们有冰箱吗？啊，对。那一般呢，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先把，就不会忘记嘛。你把冰箱的门留一个空间，就把那几个朋友的名字写上去，要不呢再写多一张贴在那个镜子上面，贴在你的墙壁上面，贴在你的车的那个 dashboard 上面，为他祷告。然后呢，过年过节或者是有些教会的活动，邀请他回来，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认识。神祝福每一位，阿门。